老英雄江万川，见眼前小伙子冻得浑身发抖，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，怪可怜的。他打了个嗨声，哎，小伙子，你呀、啊、别难过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谁不能富富一辈子，谁不能穷穷一辈子，眼前你有了难处，我帮过你，你不是没衣服吗？我给你挑两身，不过那衣服啊可是旧的，你别想我没有吃的，我给你点剩吃的行不行？哎呀老爷子，那太谢谢了，要饭还能先搜吗？只要是有吃的就行啊，穿的嘛是依旧挡寒，那谢谢谢。说着磕响头，老头来到屋里，把孙子给他补的衣服拿出来两身，又拿双鞋叫小伙子换上了，拿点干粮叫他吃了，弄碗水叫他喝了。这么办，我再给你20块钱，你呀、啊、找个地方干点啥好不好，做个小买卖。我呢就这么大力量，哎呀钱我不要，我吃好了穿暖了就行了。对对对，你拿着拿着去吧去吧。老头就转身回来了，以为这小伙子走了。等第二天早晨日出三竿，老人推个门一看，见这小伙子还在井台那坐着呢，把门前扫得干干净净。江老英雄一出来，那个小伙子急忙站起来，哎呦老爷子您早上好啊，哎你怎么没走啊？哎你看我穿着您的吃着您的还给我钱，我也得报报恩呢、啊、给您扫扫地。哎呀用不着用不着，老人一想他干半天活了，给弄点吃的吧，弄碗稀粥，弄个饼子，弄点豆浆，他咕嘟咕嘟喝完了吃得了，就往南墙根那一蹲。就这样半个月，不但是给老江家扫院子扫街，全村大街都扫干净。老头一看觉得这小伙挺好，怪可怜的，想自己已经70多岁人了，别看满身武艺现在挺健壮啊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今天脱下鞋和袜不是明天穿不穿，倘若会有三长两短的，我这小孙女可怎么办？今年才17岁，我在这无亲无故，又不敢和村里人攀亲，孩子到现在没个主，我一旦把眼睛一合，这孩子可就太可怜了。这个小伙子虽然岁数大点，20多岁，长得也不错，挺勤快挺厚道，要不我把他领到家里品一品，这要是人好，把小豆腐房给他，小孙女给他，我口眼一闭，哎，就放心了。想着说，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姓什么啊？我姓周，我叫周仁。你在哪儿住啊？我是宣化府的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
有继父、继母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哎，这么办好不好？我这小豆腐房啊，一天卖不了多少豆腐，有个3斤5斤豆子。做豆腐啊就够卖的了，卖不出去自己吃。我有个伙计他回家娶媳妇去了，他说走个10天半个月就回来，现在家里缺人手，你要是能干的话你就帮助我磨磨豆子卖卖豆腐，等他回来我再给你找别的活。
哎呦老爷子，那您可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，恩公在上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棒棒棒，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。老头为什么说有个伙计走了过几天回来呢？老人也藏心眼，我家里有个姑娘留个小子，这人是干嘛的？这人好不好？如果好留在身旁，不好找个借口打发走，想啊考验考验他，就这么就把他领到家里。这个周人来到了江万川家之后，太好了，你是做饭扫地干活拎豆浆拉磨卖豆腐，没有那么勤快，不笑不说话特别实诚。扫地在犄角旮旯那拿出2个钱来，爷爷您看这是您的钱，收着。哎，好好好，知道知道知道了。干1个月， 江万川一想，别让他白干呢，给他200个钱，
给你了，做零花的。
哎，这周人拿200钱上街了，时辰不当，给老人打了一壶酒，买了一包肉，还买点小吃的，往这一放。爷爷，来，您喝酒，您吃
啊，这是干什么呢？
哎呀，这是孝敬您的。
哎，
我给你钱，叫你买身衣服穿，你干嘛给我花呀？
哎呀，爷爷，你看我这衣服不挺好吗？干嘛要买呀？
一天我吃3顿饭，吃的饱饱的，不用钱，这是孝敬您的。您要是不救我，你说我不得冻了而死啊？你看外边下着大雪。
哎呀，不行啊，
再以后不许这么做。
哎，我知道知道了。
老头一看，这孩子上哪儿找去啊？看来呀，我们家小霞有福。他背地跟小霞商量，小霞呀，你看你这周人哥哥怎么样？
呀，爷爷，你这什么话呀？
小霞，你不小了啊，也得嫁夫找主。咱在这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一般人家爷爷舍不得给，好人家咱高攀不上。你看这周人挺好，你要是乐意呢，咱就定下。说实在的，买豆这几年也有点急需，给你们做被，做2件衣服还够。小霞脸腾就红了。
爷爷，忙什么呢？我还小呢，
你不必为我操心。再说这个周人栽不到的家怎么情况，哪能这么定下来呢？
对对对，好孩子，你说了算啊，你说了算。这小霞特别孝顺，
不讲穿不讲吃，对爷爷体贴入微。
老爷子挺高兴，
外边活卖豆腐有周人，家里头有孙女，一晃过了3月哪样都好，就是老爷子身体不行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浑身觉得没劲儿，走道啊都懒得迈步，吃饭都不愿意嚼，眼睛都不爱睁。他一想，哦，这是老了，岁数到了，人老了都这样，不要紧，把小霞托付好，我也就该去了。过去老头啊，一天3遍工，半夜还起来呢，2-5更的功夫，现在一工没一工，没告诉你吗？坐那就打瞌睡。这一天，老头想，我这身体可不行了，还没觉得哪有大病，肯定是人老就该老死，没病也能死。既然这样，哎，我呀把小霞和周仁他们俩成全就得了。转过天来，到了晚上，豆房也上了炸板，一家人就在石桌着准备点酒，准备点菜。因为今天是15，万里无云，皓月当空，一家人喝点酒，吃点菜，看看月亮，也算有雅兴。老人往这一坐，对面是周仁，小霞横这块倒了2杯酒。
周仁哥哥，今天晚上你陪我爷爷喝2杯。
哦，不不，我不会喝，不会喝。
姜老英雄说，
不会喝，
今天也得喝。爷爷高兴，哈哈哈哈，
一个人不喝酒，对不对啊？
那咱们得3伙人都喝，小霞你也喝。
哎，大哥哥，咱们算喝个团圆酒，来你尝尝。
那周人接过酒杯一提鼻子，哎呀，香气扑鼻呀，真好。平时啊，一天我喝2瓶，从打到这儿好几个月可没喝了。
不行，
不能喝，我这人有毛病，喝完酒撒酒疯。
怎么办呢？
我尝尝。
哎，好，爷爷，那我放肆了啊。
小霞妹妹，
那我尝尝，你喝吧。
哎，过去的酒杯大呀，这一杯呀得有1.5碗。这周人把酒杯搭在嘴唇这想尝，怎么太馋了，一扬脖咕噜进去了。就这个举动，小霞看见心想，哟，干嘛这么下三滥呀，你不尝尝吗？一扬脖都进去了，喝得挺快。
哦，
男的嘛， 都这样
呀。大哥哥这杯怎么样？
不错不错，挺好。哎呀挺浪
是吗？
再来第二杯又给满上了。这周人咕噜又进去了，老头还没喝一杯呢，他喝了五六杯。小霞挺纳闷啊，
哟，
这个周人不会喝酒啊，怎么今天喝得这么痛快呀？不会喝酒是喝酒，不是呛就是辣，咽不下去。他怎么一杯一杯干呢？
哦，跟我们家装相呢。我看他喝多少，
他还给倒。这周人看看小霞，再看看皓月，再闻闻酒香，就觉得飘飘然然的。明月当空，美人相陪，喝两杯酒也是人之大幸，难得呀。改杯，咕噜又进去了。喝完之后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。姜老英雄一看心里憋个疙瘩
啊、哦！
他过去是会喝酒，在面前装假呀。
哦，
他说了他是富人家所立，后来继母继父对他不好。
哦，
有心可原，喝吧喝吧，小霞叫他喝够。小霞生气，心想这个人怎么在我面前一点都不露啊？喝，来，大哥哥给你喝。
好好，妹妹，不用你倒，我自己来。
哎，我给你倒。
妹妹啊，你倒酒，我喝喝。妹妹，爷爷说咱俩挺般配，妹妹你乐意吧？
啊，大哥哥，住嘴！你说什么话呀？
哎，我没说什么呢。
哎，给我倒酒，倒酒，给你倒。周人把这杯酒喝完了，他可就晕晕乎乎的趴在桌子上。小霞看看爷爷，姜老英雄站了起来，以为这一男一女在这么长时间有感情，他们应该在一块儿啊，近乎近乎。我往那一坐算干什么呢？老人溜溜达达的就往门外去。小霞看着周人心里头不好受，心想爷爷意思我懂，刚才他说话我也明白，是啊，这人看着不错，如果我真许给他也挺好，可是冲着喝酒和他方才说的话，哎呀，这里能不能有别的事儿呢？
哎，大哥哥问点事儿啊，你喝酒吗？
喝，你爱喝酒？
爱喝。
我跟你说话你知道我谁吗？
知道，我惹不起你，我怕你。小娇啊，你我今天喝多了，你别打我啊。
小娇，小娇是谁呀、啊？
哎，我是大哥哥。
你说你上这儿多委屈啊，你家里有钱到这干嘛？
哎，没办法呀，谁让我爹死在姜老头手了，我要报仇。
他快死了，咱俩呀就不分开了啊。
这两天冷清你了，我也想你，没办法，那个老东西中了我的药了，浑身没劲儿，再有个一两天呢他就死了。
哎，死了，
别了五宝，咱两口子远走高飞啊！对不？来，亲亲我，
你别打我，亲亲我呀！
啊！小霞听着话，如同万丈高楼失脚，牙子将心断缆崩舟。哟，他是谁？
我爷爷
是他的仇人。我爷爷最近伤了谁了？我得问问。
哎，大哥哥。你说姜老头怎么回事？
切，不你出的主意吗？叫我害死他吗？
切，我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可得对我好好的。姜老头子有个孙女小霞，长得可比你俊，你别打我啊，
真的。不过我没敢动他，一个手指头没动他。我跟他有仇，我能动他吗？
小霞慢慢的站了起来，转身来到了门前，一看爷爷站在院外干嘛呢？赏月。他随手蒋门关好，蒋爷爷拉到一边。爷爷，爷爷
啊，怎么了？
坏了，咱们上当了， 刚才是这么回事情。他喝多了，管我叫小娇，说是他和你是仇人。爷爷呀，你和谁有仇？他是谁呀？你快告诉我。老人听这话机灵打个冷战，倒吸口凉气。哎呀，小霞，你刚才听清楚了？
爷爷，我不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说跟你有仇，要报仇，说是你吃什么药了。爷爷，你吃什么药了？
别着急，走。这爷俩赶紧悄悄的来到最僻静地方，老人一顿气，坏，丹田气凝聚不到一起呀、就觉得浑身呐、像散了架子一样，头嗡一声，眼前的发花，哭秋坐在地上。老人长长出了口气，明白了，完了，我活不了了。杨万川经多见广，他这真气凝聚不到一起，胳膊上那个皮呀、都当了像布条一样，浑身没劲儿，就知道中的是泻肌松骨散。泻肌松骨散是毒药，吃了之后百天准死，而且叫你不知不觉，就觉得是老死，没劲儿，查不出来。老人明白呀、江湖上使毒这帮人都使什么，他懂。这不是别人，是百毒圣手姓孙的，他们家毒药。姓孙的毒药怎么能落在周人手呢？周人做饭的时候给我下里了，这一天下两三遍啊，吃了三个多月呀、快到百日了，我完了，好不了了。
爷爷呀，这个周人是谁？
甭问了，我知道谁，他一定是杜明坤之子，叫杜天亮。因为杜天亮的老婆是百都圣手的女儿，外号是贺顶红，名叫孙玉娇。如果老孙和老杜家没有关系，不会周人给我下泻肌松骨散呐、孩子，爷爷耿直一生，竟办好事了，竟死在这个歹徒之手。
啊！
小霞听着话，恨不能进去咬杜天亮几口。爷爷，我拿刀把他剁了。孩子，别动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目的是为我家珍藏的五宝，他们又怕我，所以才用这个毒计。想伸手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死，哎，不足为惜，我该死。为什么呢？杜明坤死在我手，我是为居家满门报仇；杜天亮杀我是为他爹报仇，冤冤相报就算了，可是五宝不能落这个狼的手里。孩子，你要咬牙忍痛，不许哭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这么办。要不说姜是老的辣，钩葱白子长啊。老头还是有主意，虽然浑身没劲儿，心里有数。他叫小霞别哭，擦擦眼泪，听我的。就这样，祖孙二人一直坐到天光放亮。那个周人呢，也醒了，到外边喝口水，解解手，转身回来。只见江万川笑笑呵呵的叫小霞去。把你大哥哥叫来。哎，大哥哥，你去吧。这周人也吓一跳啊！哎呀，昨天我怎么喝多了呢？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呢？不该喝酒啊！昨天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了？不像，看着祖孙二人脸上挺和气，没事儿。他低着头装老实进来了。爷爷，哎呀，昨天我失态了。过去我爹娘惯我的时候，我喝酒，后来我不喝了。你看昨天一仗我喝多了，您别生气。哎，不算事儿，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不喝酒的，那算什么呢？今天有点事儿我跟你说说。你这孩子太好了，勤快厚道老实好学。哎，我呀看着你高兴啊，没有别的，有点事情我告诉你。爷爷，什么事儿？ 孩子，我拿你当亲孙子。有事不瞒你，我家有宝贝呀，祖传的，有七宝夜明盔，三支螺旋剑，还有铜台铁背宝雕弓，还有一口宝剑，加上我们拉磨那匹小马。
嗯嗯，
那小马像毛驴那么大，怎么是宝贝呀？
哎呀，
那是千里马，没遇见实主啊。现在小马在我身旁，那次宝没带着，叫我留在朋友家了。我朋友在山西晋城金城当铺，因为当铺啊家都严实，有人看守，我就放那儿了。我跟他说的明白，你先替我收藏，等将来我又落身之处，我派人去取，或者我取，看我身子不行了，不能动了，这个宝贝不能落在外人手啊，要叫你妹妹去的，身大袖长，女孩家不方便，还得过黄河。得了，周人呐，就你去，你到当铺那把东西取来。哎，爷爷，人家不认识我，那么贵重宝贝能给我吗？我给你写几个字儿啊，就取来了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那您什么时候写？哎，快准备纸，我这就写。周人一听，这个高兴啊，恨不得自己掐自己几下，心想：江万川呐，我煞费苦心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你们家的五宝啊！纳了半天五宝没在这儿啊，多亏呀、啊、我能忍。如果早下手，我要翻东西杀了他，我就得不到手了。好，先把五宝取了再说。就看小霞给准备了笔墨砚，研好墨铺上纸，刷刷刷，老头真就写了个条，告诉啊当铺掌柜的，把我那四宝交给周人，摁上指纹，吹干了，叠吧叠吧，交给了周人。周人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长剑无敌镇山西杜明坤的三儿子杜天亮。杜天亮的老婆孙小娇给杜天亮一包药，叫他一点一点偷偷给下到饭里，几个月之后叫这老头的功夫全没了，将他置于死地。今天这个小贼子杜天亮得到了这封信，乐的都找不着北了，把信揣在怀里。妹妹，我走了啊。爷爷，我去到那取了东西就回来。好，走吧。这条撒脚如飞，干嘛？过黄河，走出十几里地他站住了。为什么？他想不对呀、啊、我没钱呢，我得回家跟我老婆说一声，要点钱，我骑马去多快。就这么回到家里，来到家里跟孙小娇一说，孙小娇上前夸嚓给个大嘴巴，我问你个混蛋，你干嘛来了？我取钱到山西取了四宝啊。呸，你取个六吧，你上当了，你知道不？
不，我上什么当了？
上什么当了？那么贵重的宝贝，他们传家之宝能留在山西吗？老头不留在身旁吗？准是你喝酒了，你喝没喝？
我这个的话，我
说喝点儿。哼，毛病就出在你喝酒上，我知你毛病，喝完酒胡说八道，你露了马脚。这老头老奸巨猾，用过缓兵计，调虎离山计，把你支到山西，人家祖孙二人带着宝贝好逃跑，你的混球还回家取钱来了，我打你对不对？
哎呀，
老婆，你打得太对了，赶快回去，你回去讲这个老东西杀了，五宝准能到手。我是当家的，到那阵咱们到黄土城可就青云直上了。